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2号，公元2015年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澳洲西藏委员会呼吁关注西藏对世界的影响；中共建成西藏藏牧水电站，一藏人担忧后患；司政洛桑森格接受美国索尔兹伯里大学校长奖；流亡藏人民主发展图片展在达兰萨拉举行；加拿大四个在野党均承诺若当选定会接见达赖喇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西藏委员会在发表西藏环境报告，呼吁各界了解西藏的地理与生态环境对亚太国家的长远利益所起到的严重影响。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澳洲西藏委员会制作了名为《西藏环境挑战》的报告，并于10月11号当天邀请澳洲政界人士举行了报告发布仪式。这部西藏环境报告凸显了西藏地理生态在亚洲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在报告的导言部分中，澳洲西藏委员会写道，西藏对人们的印象多是它的遥远、人烟稀少与它的美丽、困顿，但是西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却被忽视，这不但显示人们对西藏的认识不足，而且也显示了大家对亚洲认识的不够。制作这份报告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西藏环境地理的重要之处，以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将给各国所带来的长远利益。澳洲西藏委员会还在报告中指出，西藏不是一个遥远的问题，而是亚洲世纪在行程中所遇到的许多挑战中的关键点。如果人们关注气候变化，关注不平等问题，关注食物与饮用水安全，那么就应该对西藏给予更大的关注。西藏环境挑战报告分7个部分，分别阐释了西藏作为亚洲五大河流的源头被中共用来威胁下游各国的情况，西藏高原对整个亚洲气候的影响，中共对西藏自然资源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西藏地理环境对印中两大亚洲巨人间关系方面的影响，以及中共强制牧民搬迁政策对西藏文化与环境所造成的破坏等等。澳洲西藏委员会指出，报告中所提到的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是亚太所有国家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异常严重，但其实可以获得解决。而且，作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澳洲可以发挥有力作用。因此，在结尾部分中，报告向澳洲各界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希望以此来帮助西藏获得美好的未来，帮助澳洲与世界获得美好的未来。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宣布被称为西藏最大水电工程的藏牧水电站正式建成，全面投入商业运行。然而，流亡西藏研究人士则对这项工程所带来的隐患表达了忧虑，强调中共的确会获得庞大的经济利益，但丝毫未考虑到对当地藏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共官媒报道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水电项目藏牧水电站位于西藏山南地区，从2014年11月23号首台机组投入运行，到昨天10月13号 最后一台机组六号机组投入使用，正式进行商业运行。据悉，这一工程安装了六台 8.5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51万千瓦，年发电量25万千瓦，由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投资建设运营。印度媒体立刻对这一工程对雅鲁藏布江下游带来的危险表达了担忧，而印北达兰萨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丹兹宁协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开发西藏水源给中国带来庞大的经济利益，却将给西藏带来严重后果。丹兹宁谢说，中共目前受困于过量开发煤炭发电所导致的空气和环境污染，因此当局试图开发西藏水源，在西藏各条河流上疯狂建造水电站来取代煤炭，毋庸置疑这将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各项研究数据都显示，西藏高原无疑是大型开发工程，当局完全不顾当地藏人民众的安危，不顾给邻国带来的水资源危机，也不顾西藏雪山消融所导致的全球变暖问题。当局这种以牺牲生态来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让人担忧。藏姆水电项目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不仅不被国际环境学者看好，也受到中国国内环境专家的质疑。丹兹宁谢认为，以建造水电站来获取经济利益是现行发展下的一种需求，但是什么东西都要有个限度。他表示，现在很多国家均试图通过水电站来提高经济利益，这是可行的策略，但是需要生态和经济共同发展的平衡。中共当局的做法完全超过了这个范围，可以说完全不顾生态问题。而藏人也从未成为这些工程建设的受益者，反之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人畜危机在西藏各地层出不穷，而且境内自焚藏人和抗议民众的诉求中也包括保护西藏生态环境这一条，各界人士应该携手改变这一局面，共同保护西藏的生态。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在美国索尔伯兹里大学中接受了该校为认可他的领导能力而授予的校长奖。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正在美国参访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当地时间13号在美国索尔兹伯里大学获颁该校校长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格多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司政的相关行程。他指出，美国时间13号，司政洛桑森格在索尔兹伯里大学中正式接受了该校为了表彰认可他的领导能力及前瞻思想而颁发的校长奖。有超过500多名师生及当地藏人出席了颁奖仪式。在完成颁奖典礼后，司政洛桑森格以民主与第三条道路为主题发表了约40分钟的演说，主要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社区推行民主制度的经过，以及流亡社区中的选举制度及其重要意义，同时也介绍了西藏境内的政治局势、环境问题、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等等。据介绍，司政洛桑森格抵达美国后，除了在索尔兹伯里大学的活动外，还先后同纽约与盐湖城的藏人会面，并为两地的藏人协会大厅进行了揭幕。 接下来还将同美国政界的多名人士进行会面。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展览小组在达兰萨拉通过图片展览的方式向各界人士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民主发展的历程。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展览小组在达兰萨拉通过图片展览的方式向各界人士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民主发展的历程。今天11月14日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西藏展览馆中举办了主题为西藏民主发展的展览活动，通过百余张新旧照片呈现了流亡藏人社区所经历的民主变革过程。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受邀为活动进行了揭幕。此次展览将流亡藏人的民主发展分成四个部分来进行呈现。第一部分为流亡印度初期，藏人们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强力推动下成立西藏人民议会，颁布了西藏宪法精要。第二部分介绍了1991年增加西藏人民议会议席，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立法机构，由它通过了流亡藏人宪章的过程。第三部分则是2001年流亡政府总理由选民一人一票直接产生的背景。最后一部分中阐释了2001年达赖喇嘛尊者将所有的政治与行政权力移交于民选产生的政治领袖的过程。德吉曲央在展览会揭幕仪式上至此时强调，藏人们将永远记住达赖喇嘛尊者的恩德，共同努力将流亡藏人社区建设成为更加完善的民主社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四个在野党于联邦大选即将来临之际接受了该国藏人协会的问卷调查，均承诺若当选一定会在达赖喇嘛尊者或者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到访时安排会见。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加拿大联邦大选将于本月19日举行，该国藏人协会借此机会向加拿大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发出西藏议题问卷，问题包括是否会同达赖喇嘛尊者或藏人行政中央代表进行会面，是否支持中共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间开展无条件的对话，以找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等等。除加拿大执政党保守党拒绝回复问卷外，其他四个在野党均承诺若胜选将在达赖喇嘛尊者或藏人行政中央代表访问加拿大时安排会面。有关中共在藏传佛教转世制度上的一系列动作，三个政党都表达了反对。加拿大魁北克集团党在问卷中强调，我们与达赖喇嘛及藏人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对自治与自由的渴望。中国政府试图以控制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来控制下一任达赖喇嘛，是对藏人宗教及精神生活的干预。加拿大绿党回复说，中共干预藏传佛教转世制度侵犯了藏人的宗教自由。绿党也强调，加拿大不该回避与中国进行坦诚对话的机会，必须要呼吁对方停止压迫藏人。制作问卷的加拿大西藏协会在官网上指出，西藏对加拿大人来说非常重要，通过此次问卷调查来展现政党组织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将会影响其他加拿大人在参与大选投票时做出正确的选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听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一点零。